第十四回，真行者大战假猴王。话说唐僧一行离开琵琶洞，又是五月端阳，正走着，八戒忽然卖弄精神，双手举耙上前赶马。行者也把金箍棒晃一晃，喝了一声，那马就溜了缰，一下子跑出20多里。唐僧刚缓过气来，忽听一阵锣响，路边闪出30多人，一个个刀枪棍棒，拦住喝道：“和尚，哪里走？”原来是拦路抢劫的强盗。他们听唐僧说后面的徒弟身上有银子，就把他一条绳子捆了，高高吊在树上。闯祸精终于赶了上来，行者看出是伙强盗，便一棒一个，一下子就打死好几个，其余四散逃命去了。唐僧因此恼了，就胡孙长胡孙短絮叨个没完。第二天，逃走的强盗又赶来报仇，行者手起棍落，照样打得他们死的死，伤的伤。唐僧大惊失色，口中直念紧箍咒，行者勒得面红耳赤，满地打滚，一叠声的叫：“默念，默念。”唐僧说：“你这泼猴太凶太恶，打死这么多人，又屡教不改，要你何用？快走，快走。”行者满肚子委屈，只得架起筋斗云到南海找观音菩萨去了。一见观音菩萨，行者忍不住放声大哭。菩萨规劝说：“草寇虽然不良，到底不该死罪。”再说唐僧赶走了行者，和八戒沙僧饮马挑担向西走了40-50里，仍然全是山岭，不见人家。唐僧饥渴难耐，叫八戒沙僧去化斋取水。他正等得着急，忽见行者跪在路边，双手捧着一个瓷杯说：“师父，没有老孙，你连水也喝不上，这一杯好凉水你喝。”唐僧说：“我渴死也不喝你的水。”行者说：“没我你去不了西天。”唐僧喝道：“去不去得不干你事，泼猴少来缠我。”那行者变了脸，骂道：“你这狠心的秃驴！”说着一棒打在唐僧的背上，提起包袱驾筋斗云不知去向。这边八戒捧着水，沙僧兜着饭，欢欢喜喜回转来，发现唐僧晕倒在地，白马撒缰，行李不见踪影。八戒慌得捶胸顿足，大呼小叫：“一定是猴哥赶走的那伙强盗打杀了师父，抢走了行李。”沙僧见唐僧口鼻中吐出热气，连忙扶起。唐僧苏醒，呻吟一会儿，骂道：“泼猴，打杀我也。”然后把行者打他的经过说了一遍。唐僧派沙僧来到花果山，果然看见行者高坐石台之上，正扯着一张纸在念。沙僧听清是通关文牒，忍不住厉声高叫：“师兄，你念师父的官文干嘛？”那行者急抬头，竟不认得沙僧，只叫：“拿来，拿来。”沙僧见他翻脸不认人，上前行礼，恳求送还行李。行者呵呵冷笑道：“我打唐僧抢行李，是要自己上西天拜佛求经，送上东土万代传名。”说完叫声：“小的们，快请取经人出来。”眨眼牵出一匹白马，请出一个唐三藏，跟着一个八戒挑着行李，一个沙僧拿着锡杖。沙僧大怒：“ 哪里又来一个沙和尚，吃我一杖！说着举起降妖杖，劈头把假沙僧打死。原来是个猴精。那行者恼了，抡金箍棒率众猴把沙僧围了。沙僧东冲西撞闯了出来，纵云雾直奔南海落家山。沙僧拜罢观音菩萨，抬头正想告状，忽见行者站在旁边，就二话不说举杖劈脸朝行者打来。行者侧身躲过，菩萨连忙喝住。沙僧收了宝杖，气冲冲细说了前因后果。菩萨合掌道：悟净，不要赖人，悟空到此今已四日，我不曾放他回去，哪有此事。沙僧急了，菩萨便叫行者和他同去花果山看看。行者和沙僧来到花果山，果然看见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孙行者。两行者相见，怒从心起，各踏云光，一场好杀。沙僧在一旁见两个相貌声音无一毫差别，实在难分，只得拨转云头先回去告诉唐僧。两个行者且行且斗，一直打到南海。观音暗念紧箍咒，结果两个一起喊疼，都抱着头在地上打滚。观音菩萨无奈，便说：你当年大闹天宫时，神将都认得你，你上天宫去分辨吧。二人拉拉扯扯，又斗到凌霄宝殿的玉帝面前。玉帝命托塔天王用照妖镜照，谁知镜中仍是两个孙悟空的影子。两人于是又揪头抹颈打出天门，落在西方路上，说：我和你见师父去。却说沙僧回来报告了一切，唐僧正在悔恨，忽听半空中吵吵闹闹，落下两个行者。沙僧说：师父，你就念念真言，哪个疼哪个就是真的。但仍然是两个都叫疼，辨不出来。两人又打到阴间，因地藏王的谛听兽不便说出真假，地藏王便请他俩去西天佛祖面前分辨。两个行者扯扯拉拉，直嚷到大西天灵鹫山雷音宝刹。这时观音菩萨也赶来了。如来说：这假悟空乃是六耳猕猴，能察理，知前后，万物皆明。那猕猴见如来说出自己的本相，胆战心惊，摇身变成蜜蜂往上就飞。如来将金钵盂投下，正盖住蜜蜂，众圣揭开一看，果然是一只六耳猕猴。孙大圣忍不住抡起铁棒劈头一下打死。如来不忍，道声善哉，便让观音送行者回去，好生保唐僧来西天取经。